大家好，欢迎来到日本工作543。日本工作543是一个分享在日本生活经验的线上广播平台，透过每一个人的故事去传达他们心中的想法，带给未来想要前往日本工作的人们一些建议及动力。那我们开始准备进入今天的节目咯。
この番組は台湾キャリアとペラペラと千人千日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日本工作543。那今天的录制时间是8月24号，台湾时间晚上的7点半。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ris。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很特别的，就是找到两位应该怎么说呢 ？Chris 平常就一直有在看 YouTube， 可是我看到了 YouTube 里面的一些内容，大部分在谈日本的时候，会真的是比较浅一点。那我今天碰到的这两位 YouTuber。那他们是在日本待的时间是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当看到他们的频道的时候，那我其实有很多就是共鸣，也有很多很多的共感。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阿敏桑跟丽，欢迎
，Hello，Hi，
对，刚刚我们稍微聊了一下，其实我现在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
真的吗？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OK 对，那因为其实很难得可以找得到 YouTuber 来跟 Podcaster 来做合作，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两位都是正妹，所以我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紧张这样子。对，
好开心，我们都已经年纪很大了。
你干嘛自己爆料？
对啊，不会啦，我觉得观众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说两位就是讲的东西其实是还蛮劲爆的，所以我怕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讲的太开心了忘记。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两位现在在做的频道是叫阿米与丽在聊日本嘛，对吗？
对的，阿米 and 丽聊日本，中间是一个人号。对，
那大家要记得要打大写，而且要一次完成，中间不能有任何的空格，就可以找寻到他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对吧？
对的。
OK， 没问题。好。那聊到两位的话，想要先询问一下两位的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跟 background 的部分。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阿米桑好了，阿米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的，我是阿米。然后阿米大家都知道是日文名字嘛，所以如果是外国人就会叫我 Amy。然后我是在台湾，我在台湾是政大外交系的，所以就是一直都。跟海外比较有相关，然后刚好是有交换学生，就是在大三的时候一年，然后那个时候是到东外大一年之后回来，然后在台湾毕业之后才又来念研究所，然后在东大毕业以后就修卡兹，然后修卡兹就是就职活动之后呢，就直接进了电通，就是新竹进了电通，然后之后转职了两次，现在在第三家公司。对，
哇，这个很厉害，就是以一般我们听到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可以从东大毕业之外，在台湾念政大，然后又进了电通，就等于就是根本就是毕业就登入人生的巅峰了。这样子，其他人要怎么办？
还没听到我的。
对，我们还没听到丽的，丽的不好意思，丽的也讲一下。
好，我是台大国企系的。然后
我又是人生巅峰了，怎么办？
对，可是我的人生，我台大之后就走下坡。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大五啦，我念五年大学，大五去交换学生，在庆应大学交换，然后庆应大学之后，我就直接进庆应大学的研究所，然后毕业之后就进了那个新竹，进了出版社，是日本最大家的，就讲谈社这样子。然后、对，我们两个都，所以我们其实差不多时间来日本，所以都大概待了十二年左右吧，12-13年，
差不多。
哦，那蛮久的耶。那所以说，未来两位都有打算在就是长期在日本做定居吗？
嗯，因为结婚嘛，所以就是因为 我其实不想要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可能会到其他的第三国去工作，或者是绕一圈回来，但我猜最后应该会在日本养老。
哦，
对，
是哦。那丽的话也会希望说未来一直待在日本，还是说你还也想要去其他国家走走呢？
我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因为我觉得我的经历已经蛮很渗透在日本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去别的国家也混不到什么名堂，我还不如就是在一个对，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我日化还蛮深，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待在一个很日本的公司，然后他们觉得我好像很熟海外的感觉，比我去海外但是他们对日本也没有什么兴趣，然后我这些知识没有用到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基本上以日本为主，然后有一些他们想要我帮助的一些比较要开眼界的事情什么会找到我后去帮他们的感觉。
哦，这样子，了解了解。顺便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新闻就是好像说什么 Corona 的第二波第三波又要出现，那两位现在都是住在东京对吗？
对的。
哦，这样子，那所以现在的状况，在那边工作的状况是怎么样，可以简单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下吗？
嗯，我们公司的话，我现在在里库日多，然后其实从四月就是紧急宣言之后就一直在家工作，就是他没有强制，但是他只有个我是四月四日，所以就其实基本上就是希望你待在家不要出来，那有一些职种他可能需要一周去个两三天的话才会去。对，
哦，这样子。那丽呢，丽的话也是像这种感觉，
我就比较衰啊。我就比较，因为我是当编辑的嘛，然后编辑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企划啊、念稿子啊，或者是就是反正压力斗里什么改来改去的那种东西是可以用 email 的，但是问题是本身我们的稿件还是纸稿，然后你在纸就是你可以想改考卷那种感觉，我们在纸稿上统整，我主要工作就统整所有人来的红字，那个工作就必须要在公司做，应该说就是因为那稿件本身是保管在公司，然后我接稿跟送稿都是经由公司这样，所以就很难完全的不在家上班。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 Corona 这件事情就是新冠这件事情蛮好笑的，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公司就是比较古老一点，每次只要说就是在宅工作的时候，那个上前辈们就说啊怎么办，那大家会就偷懒什么的，他们明明平常就在偷懒，但是但是却会担心别人偷懒，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反而公司就都 OK 啊，我们公司现在是开放说一周两可以最多两天，那你只要跟上司讲一声，你跟他说你今天要在家工作，他就说好，这样就比较不会有人阻止你。我觉得其实算是一个有点也不说小确幸，就是在比较紧急的状况下，他们还是会愿意做一些稍稍的改变的感觉。
哦，
大公司吧，
大公司啦，对，小公司有的就很严格，就还是不准你请假或什么的。
哦，有有有，我有听过很多我其他的一些朋友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有一些好一点的就还是忍耐一下，有些就觉得就是阿里耶奈，然后就后来就愤而回台湾这样。但是回了台湾也坦白说回台湾有比较好吗？对，可能比如说对疫情上面来讲可能感染的几率会比较小一点点，但是回到台湾之后又是要面对又是不一样的人生道路的时候，其实他们反而又陷入了另外一个低潮，就觉得啊，我之前在日本工作的这些经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拿回来台湾使用。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有考虑要回台湾的这个台湾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应该心里面都有一样的想法，我想。对啊，那这边想问一下两位啊，当初是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呢？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打算要做 YouTuber， 其实我们想要做一个 service， 就是我们在 Facebook 上的那个 Lobster 的一个、
对，
就是服务，其实是想要为了台湾人，就是因为台湾很多旅游者很爱来日本嘛，然后通常来过几次之后，他的这个玩法其实会跟初次来日本的人不太一样，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坚持、嗯、或者是想要去的一些比如说餐厅啊然后体验啊，那这种的话其实你一般的旅行社或者是你自己去查的时候会费比较大的劲，所以那个时候两个人想做其实是提供这样子一个服务、嗯、就是为这个复数次来日本的这些台湾人或者是中华圈的人、嗯、然后提供一些资讯啊、嗯、然后比如说代买代订啊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嗯、但是我们就是公司开好了之后不久就疫情了，然后疫情了之后就不能够来、哦、不能来之后就想说但还是想要做一些情报的这个共有，然后丽就说不然我们来开一个 YouTuber 好了、
嗯、哇就很突然就是讲一讲就
觉得
好吧、就
是、完全突然而且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有一点像中年危机啊，我们在这边很久了嘛，然后那个不真的太久了，都已经结了又离次结了婚又离了婚那那个他的话、哦、因为他有在换工作，我觉得那因为他换工作他就比较不会感觉到那种日本人常常的说那种黑色感闭塞感，就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闷闷的感觉的一个情绪、
哦、
然后我自己因为在同一家公司待了很久，然后我其实有很深的恐惧，我很害怕变成一个安逸的人，然后、哦、所以我才那时候本来想要找阿咪开公司，所以我觉得我想要试一试，就是我觉得当上班族还是 不怎么屌嘛，就总觉得想要做一点比较屌的事、嗯、然后那而且觉得自己日文程度跟日化程度都很深，可是 不知道这个能力可能不能成为一个为你自己带来收益的东西，然后我本来想说那、看能不能就是帮助大家多认识日本那种，就是不只是体验，比如说你可能假如说你要做个整形手术啊
哦，这么深哦，
或者是要来健康点？
对，我本来是可以，对对对，我本来是想做这种比较深的，可是后来现在不行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不然就像你说的，因为其实我也知道有在日本的蛮多 YouTuber， 但他们当然也都做得很好，就是很有趣这样。但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我很想跟他们说，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在一两年的时候可能是会这样觉得，比如说日本人是不是都讨厌我， 但现在就是十二年了的人我们看的世界就会比较不一样，对、
哦、
我觉得 后来慢慢支撑我想要继续就是继续这个频道的主要原因也是觉得大家对就是互相啦，还有我做用日文做一些唐凤啊，还有最近做了一些
唐凤、哦、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日本人真的不知道，日本人也是
真的假的，这是台湾之光，你怎么可以不知道，这个太神奇了，
唐凤知道，唐凤知道，但所以我们才做了唐凤的学经理啊，就是他没有，就是他可能国中毕业或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很惊讶这样，但是那个像台湾或香港的事情他们就真的不太了解，就是真的是到最基本的都不了解，就是为什么台湾跟中国要分，然后、对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台湾跟中国他们一要不然就会觉得一定是完全不一样，就讲的语言啊什么时候不一样，然后或者是就会觉得是一样，所以反正就是想说既然自己两边都算是蛮 有一个基础在的话，不然就当一个桥梁的感觉好像也不错。
哦，这样子，那所以说现在是譬如说网站已经开始营运了吗，还是说就是你们有初步把一些里面的内容规划出来这样子吗？
没有啊。
哦，还没有哦。OK，OK，、okay, okay, okay.
就是有在有营运，但是本来想说先开着，然后试试看有什么生意会上门，然后就是没有生意上门这样。
哦，no, 那阿米桑一开始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想到，比如说其他你刚刚讲到，比如说这个身体检查或怎么样，你会想到其他，比如说做更深度的一些旅游，会推荐给其他台湾人吗？
会，而且就是其实因为我老公他的业界跟力是比较相似的，他也是个编辑，然后他常常会给我一些就是、比如说日本人他比较、自己日本人都不太知道的强项，就比如说像今天我老公跟力应该有讲到，就是日本对于男性的不孕治疗其实是一个圣地，就是他有很多男性不孕治疗的名师、然后或者是那种就是、温泉地，然后可以一边就是做健康检查一边就是泡温泉的那种非常高级的设施，然后像这种企划的话、其实一般的台湾人或者是旅行者应该是不知道的， 然后这种感觉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都没有体验过、嗯、都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像这种比较特殊的 case 就想要传达给大家，然后也是自己觉得好玩了。
哦，这样子，真的耶。其实坦白说，如果说是对于一些了解日本稍微少一点，他们会想要去就是比如说迪士尼乐园啊，还是会去什么三鹰博物馆啊什么之类的、
嗯、
我觉得如果是深度已经去过日本很多次而且是深度旅游的人的话，他们应该非常对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应该非常有兴趣才对。
对啊、
嗯、对对对没有办法，的确啦，但是我们必须要先讲，就是的确就是现在疫情这样的关系，不过我个人自己觉得超好的。对，说不定我也未来也是想
说、哦、欢迎、哦、你有什么需要
检查身体的时候
不孕检测超有趣的。 他老公今天跟我分享不孕检测的事情真的是太有趣了。
是哦，那你可以简单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吗？
我讲吗？
哦，好，那我讲好了。就他其实是
应该比较色吧？
啊、哦，好，你好，你讲。
我的那个没有，因为就是他其实，在东京都内有四家专门做男生的不孕治疗的诊所。因为其实老实说、嗯，其实我觉得台湾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你生不出，因为现在不孕的问题很严重嘛，然后那个。其实大部分都是女生在去做治疗比较多，然后她就会就是假如有些人是生不出来，可是女生没有办法生，就是做了检查正就是健康的时候，男生可能也不知道她到底该怎么就去哪边看这样。
嗯，
所以她老公就是前几天就去了那间诊所，然后直接就是付了10,000块可以做你的精子检测。
哦，
然后他就是会把你带到一个房间，然后给你20分钟、嗯嗯。然后他说里面就有两本，就是色情，色情漫画，然后那两本
色情杂志，
色情杂志，然后那两本都是走那个萝莉巨乳路线的。然后他就觉得他就很生气，因为阿米的老公是那种不是这个路线的男生。
哦，OK。
但是因为在20分钟之内，你要就是他要把精子给。弄出来嘛，
弄出来，
所以他就努力认真，然后但是那两本又很恶心，因为就是感觉就很多人那个页面都是，就是他的那个书都是凹凹的了，你知道，就是被人家翻，
哦、很多人看过了这样子，
对，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把它弄出来之后就测，然后他那天就会告诉你结果，然后他老公超级得意，因为老公就我可以讲吧，因为这是应该很自豪的一件事吧。
哦，你说他精子量很多的，
对对对，所以就会很自豪的跟我说，他原本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那自从得到了这个数据检测，他就可以抬头挺胸的走路，因为他居然有，我不知道那个测量什么，但反正就是有5亿颗精虫这样子。
嗯，哦，我虽然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多还是少，但是感觉应该很厉害。
他在一个就是基准，就是大概4000万左右是正常。
嗯。
对，然后
5亿就4000万左右是正常，5亿是什么状态？
10倍，
是10倍以上。
是那种随便乱跟别人上床就会中的那种人。
哦、
然后、
哦、
他你可能有，因为他还有测一些，就是不只是那个啦，不只是数量，还有就是活动量啊什么的。而且他那个是就是，比如说他会可能比如说有精液嘛，然后是人去用显微镜，
嗯、
然后用那个 counter 在按的，
嗯、
就是精虫是这样检测的。
嗯
嗯，然后我觉得好有，
这感觉很超专业，我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在台湾听过这种东西耶。
可是我觉得其实蛮需要的、嗯、然后因为他们那个
其实
除了帮你测之外，他是会帮你治疗的。
嗯哼
哼，对，就是因为你精虫不够，那他可能就找原因啊。然后我今天就有听到一些他说的别的案例，就是可能某些地方有问题，然后你就把它，比如说可能血液循环不好，那边的阴囊的血液循环不好什么的，然后就是做什么，就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些都是可以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有些是不可以解决的。但是你今天男生他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的时候，然后就是会没办法解决。那我觉得其实日本这个也才刚起步，但至少基本上在日本现在有4家还不错的诊所。
哦，
对，
是哦，所以搞不好这种诊所他会搞不好会考虑来台湾设点，也不一定，对不对？
我觉得
可能还不会耶，
他们不会。
哦，是哦，这样子。嗯、
我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们、嗯、我老公不是因为不孕去检查、
哦，
他其实是因为他要做一个，就是
他要
取材，
对，他要去采访，他那个是就是微服出访的概念，他没有跟他们讲他要做，他要写，他要写报道，他要做东做内容，他只是去测探一下这个诊所是一个怎么样，查访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就是看他们的流程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
他得知他经手非常多，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子。
OK OK， 这样那我想问一下，那两位都在日本已经这么长一段时间，有觉得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譬如说在工作上面呢、啊，还是说交友关系上面呢、啊，还是譬如说生活上面，有什么是两位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吗？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已经来很久了，所以最近真的很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嗯、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些人怎么这么爱搭讪，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搭讪。就我
记得，你说日本男生吗？
对，日本男生。因为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很少会遇到就是可能每一天走在路上都有人在跟你搭话的这种事情，可是日本男生真的没有那么多啦，
现在都这样好不好？
没有，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好爱搭讪、哦、而且他们很，其实虽然说他们大家都觉得他们不容易接近，可是他们其实还蛮爱跟陌生人攀谈的。我觉得他们就是爱跟陌生人攀谈，但是没有办法交心。
哦，就表面的那一种、嗯、是吗？
对对。
哦，是哦。那丽的话呢，丽赏你有觉得说在日本的街头上面会就是那种男生他们真的会很恰赖就是又这样子跟你搭讪吗？
我不知道，可能没那么好命。对，但确实啦，好像不知道耶，好像比在台湾遇到的几率高，没错、
哦、
对，
是哦。我个人在日本也有被搭讪过，给我吓了一跳。
好笑，你是敢跟
雅库男
跟搭吗？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是去那个什么元素那种地方啊，那元素那种地方黑人不是超多吗？
哦对对对，
哦对。
然后那个黑人就我以前啊，我以前是就是有跳舞，然后就是可能穿着比较嘻哈一点，也许裤管比较宽一点，或者穿球鞋之类的。那我就去，就是我是观光客的状态，然后我就去那边，然后他们那些黑人就是真的会把你 Yo man what's up， 然后就然后就搂着你的肩膀，就把硬板拉到店里面去。那我就觉得当下，因为你知道以台湾来讲的话，就哦反正外国人应该都很 friendly 这样子，可是他就那种半拉半扯，就把你硬把拉、
嗯、
就是 oh it's my shop 这样子。
现在
very cool，
好像比较没有、嗯、但以前有一阵十年前左右吧，十几年前，就是元素那边的那个雇用黑人，然后把人强行骗进电影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哦，不就是我吗？
对
对，
那个被强行拉进店里的就是可怜观光客，他们还会去拉那种就是乡下来的小女生啊，反正就装作好像跟你攀谈这样子，然后就把还有、嗯、到还有一个是很多人会分不清楚是真的搭讪还是不是真的搭讪，就是他会有很多是叫你去剪头发的。
哦对，他们很爱叫人去剪头发。
对，因为他们
就
是美容
师。 Cut model。
对， Cut model、oh. Cut model 就是美容师，如果他不是就是他不是正牌的，他可能只是那个助手的时候、嗯、他们很大一个工作就是要去路上找人，然后问大家、
嗯、
问他说就是哎，你要不要剪头发，你要不要剪头发。那之前在社服还有元素都非常多、
嗯、
现在好像、
嗯
还是有，但少很多了。
还是有，对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嗯、还有那种哦，对，还有涩谷或新宿，它是那种有些比较黑的店，他们就是他会、
嗯，
他们会把你先拉进店里面，然后你就会发现怎么账单这么贵什么的。
啊，就是我，
怎么都是你，
就是我，
真的很衰耶。
对啊，我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有那个认识语言学校的朋友，那朋友之类的，大家都是老外啊、老美啊什么的。那大家就只是，譬如说我们刚刚去吃完餐，大家吃饭都是去吃什么马自亚之类。吃完了之后，想说那我们大家去喝一杯吧。我们通常都是去那种就是那种外国人的 bar 那种比较多一点。那是刚刚好在路上，我们在讨论要去哪里的时候，就有那种日本的年轻帅哥啊，或是可爱的女生就跑过来跟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他们在讲什么，反正我们只听懂了一个字，就是 “nomiho” 这件事情。哦、，nomiho， OK OK。他说 “nomiho”， 比如说什么一个人700元之类的。我说、一个人700元，那很便宜啊，因为你喝两杯。
然后你就后来就发现是前10分钟700元。
哦，没有，他就是一进去就他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收费方式，然后反正弄完之后，我们可能一个小时出来之后，一个人至少付了1500到2000之类吧，
就是会跟他跟你说明的不一样，那就是
对完全不一样，
招什么用的人，对啊。
可是因为日文太烂了，那个时候就也没有办法跟他们吵架，所以就觉得、啊，算了，
还好啦。1000-2000块是日币吗？
1000-2000块是日币，只是那时候是这个很穷的打工度假生，所以就你会觉得啊，今天晚上喝酒的扣打竟然就这样没了。
对，哎呦，好可怜。
对啊，嗯，刚刚还没问到丽，那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会觉得哪一些事情让自己觉得很印象深刻吗？
我真的觉得我们来很久，所以一开始很多事情都印象很深刻，然后现在就是很习惯。但问题是，哎呦，我印象深刻可能就是离婚吧，可能就是离婚，因为我26岁的时候跟当时就是研究所的同学，但他小我2岁，因为我就是不是我研毕嘛，然后又就是对，所以我比他大2岁，然后我上班之后我就马上结婚了、嗯，对，然后后来就真的相处的非常的不好，后来就是我是真的很受不了了之后，哦对对对，我哦那可以接在开心的事情，这个在讲开心的事，就是反正后来因为我有一阵子就是公司付钱让我去国外生活一阵子，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我真的要跟他分手，然后但是因为其实比如说大家不太知道，就是你比如我一开始就是网上搜然后离婚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对不对，他先问我说那你是什么，那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我讲了我姓李之后，他说你国籍是哪里，然后我说我是台湾，然后他就说那不好意思我们没办法接你的客
案。哦，真的哦，
对，因为我明明就是只有在日本结婚，所以我只需要日本的，我只需要依照日本的民法去离婚就好了。可是他却跟我说，因为我们不会国际法规，我们不熟悉台湾的法规，
好烂、啊。
然后后来有顺利的离了婚吗？
啊，你说什么？
我说后来有顺利的离了婚吗？
后来有顺利成婚，而且这件事情还是因为后来我就只好使用就是人际关系，我后来就因为我们。同公司，我觉得日本很好，就是你如果是同一批进公司的人，会有一些很温暖的情谊在，然后就有几个人都蛮好的，他们愿意听我说，他有一个女生，他就很为我打抱不平，是一个日本人，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就是会有像我们，比如说在台湾，我们会有认识同学当律师什么，对不对？然后我不会有啊，因为我不是在这里长大，但他们有，所以他就说，比如说他某个同学在当律师，然后那个律师认识在做会做国际的离婚 case 的律师。然后介绍过去的，不然我找不到律师，就连律师都找不到这样子。
哇，
对啊，
没想到在国外结婚很难，然后离婚的时候更困
难。那结婚你就递一个结婚证书就好啦，离婚是真的蛮难的，因为我后来也有遇到很多人就是跟我商量他们想要离婚，然后结果我介绍了2个人给我之前的离婚律师，不知道他是讨厌我还怎样，他们后来他都不接。
哦，是哦，
有可能是因为因为谈不成的话他收不到钱，就是他们是有那个就是你谈成才会有比较大笔的报酬，然后我的配置是我有跟他直说，就是我愿意付钱离婚，所以他后来就愿意结这样子。然后那阵子那整个事情那整一段人生，因为我其实提离婚跟离婚成功大概将近1年，然后
哦，那很久欸，
因为中间就是巧很多事情，然后因为一开始他是完全不肯跟我谈，然后后来就慢慢聊，比如说谈钱啊，谈一些什么，然后后来我后来比较惊讶的发现，就是日本他们还有，其实他们是有通奸罪的，就是因为我后来就是我前夫是有觉得我有对不起他，然后他有录音这样子，但是我自己觉得我那个录音就是不是讲我通奸这样，但后来我的律师就跟我说，就是因为你那个比如说你们还是可能会上就是闹上法庭，然后闹上法庭的时候可能他就播你那段说我喜欢谁谁谁什么的，然后那这样对女生就非常不利，然后就算他判你离婚然后你付一点钱那了事没事，可是最惨的是日本有一个民法，我真的讲很深，民法有一个观念叫做有责，就等于刑法的有罪，那如果你被判你在婚姻是有责的， 你就丧失自己跟别人离婚的权利，只能他离你，不能你离他。所以就蛮惨，然后后来我就还好庆幸，反正就我们真的有谈，应该说这个律师就是在那边很努力的谈，很努力的谈，然后在让步非常多事情之后，才终于离婚。所以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经验就是令我印象蛮深刻的。
哦，这样子。那刚刚讲到就是有讲到阿米桑的老公，然后也有讲到你之前前夫的事情，然后想说两位在日本待了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啊，譬如说。男生之间的相处，譬如说台湾的男生跟日本男生，如果讲具体一点的话，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不太一样的话，那
日本男生就找不到人啊，这我们也有录影片，就是他们真的都不联络，对，就他们真的都不联络，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还蛮神奇，就是可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见面，然后不联络，他们也觉得那个叫交往。可是你知道就对台湾人来说就会觉得你一两个礼拜不联络那是要怎样，要消失还是要分手吗？就是他如果没有一个理由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嘛，但他真的就没有理由，就说就说没有事啊，或者是很忙啊，但其实都是借口嘛。所以后来就是觉得说其实台湾人还是比较用心，但是可能有时候会用过头，但至少说就是在沟通啊，然后男女生交往之上会比较用心。真的都不联络、
哦、
对，
不联络好难过、哦、这样子都不知道他对方到底在心里在想什么。
对，然后等到比如说我们真的觉得哦，就是既然你都这个态度那就分手好了，但分手的时候又会哭天抢地，然后一直要挽回，就完全不懂到底想要干嘛。
哦，是哦。那丽的话呢，丽桑你也是
阿米的情况比较典型，但 我觉得我们有类似的地方，就是虽然我遇到的都是会联络的人，但问题是、他们不太讲心里话是真的，就是、台湾人很喜欢掏心破肺，有时候我会觉得太掏心破肺就是随便开个 FB 就看到一个人非常心里超级内心的那一面，可是因为日本然后有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尴尬，想说哎、我好像跟你不太熟，就不太想看到这个。但是那个日本人他们真的就是就连交往我觉得他不太会真的跟你分享，就是这是一个很细微的东西，后来就变得有点像猜心的感觉，就哎、你这个是，我记得以前我前夫就常常说你不要等到我来拒绝你这件事情。哦，对对对，他有讲比如说我礼拜六礼拜天啊，我就会觉得哎、那我们应该要就是身为夫妻应该要就是要干嘛要干嘛，什么要出去玩啊，要吃饭啊，什么什么的，那不是很正常吗？一个台湾人来讲话、但他就会第一个他会不想，然后第二个是他就会觉得他就会生气，觉得你为什么要我拒绝你因为这正好经典哦，就是他就会觉得你应该要去察觉我好像这个礼拜六白天都没空，所以你就不要问我，因为拒绝你我会很痛苦
所以这样讲起来感觉就是日本还是除了要你猜心之外他们又很玻璃心，是这样子吗？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哦、他们真的还蛮玻璃心，
他们超级玻璃，就是没有办法，你不能就是他都会觉得，所以我觉得阿米蛮厉害的，因为后来我就变成我被训练的是我就不会去讲他们不好，我一定会先道歉，然后我一定会说哦，那我想要这样，但是我不会说我觉得你怎么什么什么做不好，就台湾人还蛮容易在沟通的时候就说你比如说你叉叉叉没做好叉叉叉，就是一个比较责备的态度，可是那个东西完全只就是无法通用在日本人身上，日本人你越责备他就越就是不会照你的意思走，所以后来我就是在沟通上、对对对对对，我在沟通上我就是不会，就算他做错我也不会直接说，对
好难哦我觉得我虽然只有在日本待过几年，但是因为你知道、本来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像是那种
好，对，
就是喝酒了之后就、OK 我们可以当朋友吧，
可是隔一天是不是又变成很疏远？
对，隔一天之后就觉得你是谁就还有很冷静的跟你讲我还有
十分
这样子，
对
对对，我就想说昨天晚上到底我是跟谁，他是被外星人给接走那边说灵魂不同一个人吗？这是我的问题吗？我那时候其实很内疚、就是很内疚这样子，我觉得说我是不是前一天晚上我说了什么东西、然后让他很介意然后他
骗我这样子，对不对？没有没有，很正常很正常、
是哦。
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跟女生之间的关系呢？日本女生跟，比如说跟，比如说我们台湾女生跟日本女生之间那种相处的关系跟模式呢，跟台湾也不一样吗？
超很不一样哎、欸，阿敏先讲好了。
你忍不住，对啊，是还蛮不一样。但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我的日本的朋友，但。我有一个就是台湾的话很容易大家都是朋友，但是朋友的这个好的程度其实有很多差别我觉得。但在日本的话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比如说台湾的初两级的那种就是认识的人但是好像是朋友但其实很不熟的那种很少，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嗯、他们就会称为你是 CDI 嘛，他就不会说你是朋友。 对他就不会说你是同等级。所以其实我觉得交心的话他们其实是可以，但是会花比较多时间。然后台湾女生的话有时候就比较表面，而且可能就比如说我和立常在那边抱怨说大家在 Facebook 上都是非常虚假的，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东西、嗯、然后根本就不好，但大家就会一直称赞说哎、啊，这好好哦，或者是好漂亮哦。但其实台湾女生会这样，可是日本人其实不太会。就他如果觉得
有最大的谎言啊，
对，就他如果觉得不太好、嗯、他其实可能就不会按你赞，或者他就不会反应。其实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嗯，
哦，
就你以为会以为日本人很假，其实你可以就相处久了你他们其实很好分，就是他是在虚拟故事跟他是真心的时候非常好分，所以他当然不会跟你撕破脸，就是他绝对不会跟你说你穿得很丑，可是假如你穿得很丑他就绝对不会按你赞，
他也绝对不会称赞你，
他也不会说你好分，绝对不会，
对，不会，
他就是他就会让你整个人非常的死背路，就是你可能 po 一张上面出来然后就下面没有任何评论就被放在那边，因为大家觉得太丑了，这样。
对，但台湾人就会、
这个、超寂寞的，每家三明治讲的。对啊，放一个 Facebook 放一个，虽然我放一张图片也几乎没怎么按过赞，但是就是还是程度上比较 ，you know， 就是假设啦，我做一个假设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五个人一起出去玩，然后大家互相，比如说。有 tag 一些彼此啊，那我可能比如说没有你的 Facebook 怎么样，反正 anyway 还是有朋友会看到你今天跟谁谁出去玩，然后你放了一天之后，哎，回来发现，嗯，没有任何人帮你按一个赞，也没有人觉得任何人觉得你好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嗯、
很伤心，
心里会觉得，嗯嗯，好吧，我下次还是不要放好了。
对，所以后来现在大家都不放啊，
对，
日本人的那个脸书放的东西超少的，而且真的，假如你放。跟谁喝酒然后在那边 tag 按赞人超级少的、啊
哦、
大家都不敢被 tag
凌晨、啊、
对，然后大家都不 tag 人、哦、也不敢被 tag。
哦，这个好像有耶、欸、我以前同事也是超他也是非常喜欢的 tag 人家，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之前都在日商公司里面工作，那我自己个人帮自己立下的一个规则就是你既然是跟我是工作上面的朋友或伙伴，我就绝对不会加你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嗯嗯嗯、
完全不会，
非常正确。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因为大家出去喝酒啊或是唱歌什么这种事情到最后的时候会喝太多会干嘛，会出现一些很糗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可以保持自己在工作上那个专业的立场，而不是让大家看到那个蹲在地上吐的那个我这种感觉。对啊，
我自己还觉得我可以讲一下吗？就我自己觉得那个女生呢、啊嗯、就是很好相处，比台湾女生好相处。因为台湾女生其实比较就是比较骄纵一点，所以很
骄纵一点。
我记得哦，对对，我记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安慰她，但是你会觉得啊，就是一直鬼打墙的感觉。可是因为我觉得日本女生其实很蛮没有情绪的，我有时候会感觉到好情绪，可是我们会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方式，就是互相尬聊来解决，就是比如说公司真的太烂了，然后互相尬聊，觉得前辈怎么连个推特都不会之类的，就是那种东西慢慢互干就比较好，而且他会让你就是你会感觉到，因为我通常我觉得我自己会扮演比较男生的角色，在跟日本女生相处的时候，然后她就会让你，然后会一直称赞你，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开心，
就心花怒放。
对，我很容易就是整个被他们骗去，这样就是他们对你对男生的那个侍奉的手法，也会愿意对 也会愿意用在女生身上，特别是像我通常比年纪比他们大的时候。对、
哦、
那当然比如说我对年纪比较大的姐姐们，我也是有侍奉精神这样子。对啊，那这样就比较、
哦就是、
比较顺遂，怎么讲就比较不会有、
哦、就为了做事情比较方便的话，其实对他就是好一点的话，其实对方也是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吗？
什么意思？什么？你说什么？
欸，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不太清楚，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讲说你可能要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要先把周围的一些障碍物先清掉。那所以可能在譬如说刚刚讲说，如果跟长辈相处的时候，或者是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人相处的时候，你先让他觉得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良好的关系之后，他其实他后面比较容易会去帮助你，是这种感觉。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哦，这样子。
我觉得
但我觉得
看人办事的就是你要先让他觉得你这个人靠谱，然后他就会对你的失误有比较大的宽容度，也会愿意，就是他就会整个忽然变得很爱你这样子。只要你能够让他爱上你的话，他就会很蛮盲目的。
蛮盲目。阿米桑有这样的经验吗？跟同辈之间，或是跟长辈
之间？但其实我觉得丽他应该对于长辈的女性比较有一套，因为其实我很少遇到就是女性的上司或者是前辈，就是我前辈我也不太会理他们啦，我可能比较凶。然后但是对游戏上非常有一套啊，就是、
哦、
对，所以
有一套方式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日本工作能力比较强的，我实际上就是 限定工作能力强的，工作能力一般的那种就是窗边族可能不太适合、嗯、但是工作能力强的，我实际上他其实不太会在意说你的国籍或是你是男还是女，我觉得。但是因为如果你是女生，然后又愿意跟他们就是在一样的这个视角上跟他们做事的话，他们是会开心的、嗯、所以就是变成说他、哦，比如说他跟你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然后可能比如说出去喝酒听他们讲工作上的事情，一般女生都会觉得很无聊，都不想要理他们，可是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就会跟他们聊，或者是就是适时的称赞他们说哦好厉害啊什么的，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心花怒放。所以我际上其实还蛮单纯的，而且会照事，就是就事论事，比较不会有太情绪化的地方。
哦，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位在工作上面或者说去到日本之后，你会觉得说改变你们价值观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从台湾人的立场或角度去想的话，
价值观啊，
对，价值观的部分，
就我觉得你觉得的弱点其实应该有可能变成你的强项。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如果要找工作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女生啊，然后比如说就是、嗯、你去国外啊，然后讲人家的语言，尤其是大家都觉得日本很排外嘛，应该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嗯、然后或者是就是找到工作可能也没有什么升迁的余地啊，然后可能会觉得说你在那边会很辛苦啊，但辛苦是辛苦、嗯、可是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糟糕，而且其实你要出人头地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身为一个外国人、嗯、然后又是女性、嗯、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加分的，只是大家可能都没有发现。然后在这么一个就是对女生这么不友善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又是一个外国人，就是我觉得我跟丽丽都混得还算不错，就表示说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嗯、然后这个机会其实跟我们原本觉得的弱势的部分可能是一体两面，所以就觉得有些事情不能够只看单一个视点。
哦，这样。那丽想呢，丽想对于改变价值观的部分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就是以前是真的比较容易，很容易会觉得就是怎么讲，应该说就是可能也会觉得本来会觉得说啊，我一定就是会很容易会觉得说那我是外国人，那我是女生，所以我才会，所以别人都对我不好，就是以前比较容易就是往自己身上揽，就明明你不需要，就是假如你混得不好，反正也不是，可能也不是你的错，但是很以前可能会比较容易这样。但我觉得不只是日本嘛，就是国外这个状况 因为太多事情是你需要，就是很多时候 有些时候是很 overwhelm， 就是很接招不了一开始的时候，所以在接招不了之后好像就会被逼到说要转换一个思考模式，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算刚刚阿米说我混得还好，但确实还是混得还不错，但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记得公司是把我调到就是一开始那个我们是新竹嘛，他一开始派我去是国内的销售部门，是卖书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日文，然后他们还跟我说因为你要练习日文，超好笑，然后我想说什么，为什么我要练日文什么东西啊，那如果你觉得我日文不好，你为什么不直接叫就是派我去做，就是比如说对台湾，或是因为我英文也可以啊，比如说对一些欧美啊，他不要他就来我这边，那我那时候也会觉得很抑郁不得志。后来为什么改了，就会觉得好像反正有什么东西来了就做的，就是后来就觉得别的有反正什么东西来了就接招吧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其实现在都觉得我其实应该去做业务销售，因为我的服务非常的好，就是好到不行的那种好，所以然后后来所以他们才就是把我换到编辑部这样，然后我就觉得 那就是一个机会嘛，因为你做得好他就会让你选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价值观，就是反正现在就会觉得说反正就做，先做再说，跟一个就不要想太多自己是不是哦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哎呦是不是不应该来日本，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会混得比较好，或者是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就是回台湾会想说那是不是我在日本还会比较好，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想这个，反正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的现状，感觉就是
对，
反正就是现实上给你什么菜单你就先做一做，然后搞不好变出一道好菜这样子，然后如果是烂菜也就算了，就是看比较开一点啦，我觉得最近。
哦，是哦，哇，听了两位讲这么多，那最后我还是想要问问看，就是两位对于说未来啊，假设说譬如说等到疫情好一点呢，然后也许明年开放了，2021年开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推荐台湾的后辈，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还是有想要去日本，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
你对他们的 想法吗？
最基本的就是如果你不是 engineer 的话，还是多少要会一些日文会比较好，就是虽然说这个就是很基本，然后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好建议的，但其实说实在的，就是你的日文能力跟你在一开始给他们的印象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别，对，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与其虽然说很多现在的工作就是比如说你很会讲英文啊，或者是你会讲中文啊，有日本公司他愿意录取你，但是你能够跑的那个范围就会受到一些局限，所以最好还是有基本，就是最好是 business level 的日文的话，你的路会闯荡的更顺遂一点。
哦，这样子，理解，
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我也非常同意，我也觉得这是基础中的基础。那立赏的话呢？立赏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跟刚才讲，就是放轻松一点啦，不要太觉得说啊，所以他们都这么排外什么的，因为你一定会这样觉得，一开始绝对会这样觉得。可是那反正都来啦，你就不要想太多。就是我记得以前，反正我前夫跟我有好过的时候，他给过我一个建议，他说你就把自己当做七龙珠的西鲁赛鲁。
哦，
有看过？
有。
因为赛鲁是会吸，他本来很弱，
对，
他本来很弱，然后他就吸了很多人，他把人造人全部吸完了，可是他后来有漏吸了一个人，所以才被打败。他有最后有少吸了某一个人，所以才被悟空给打败了。然后所以反正我那时候我前夫就有跟我说过，说他觉得就是要你都觉得你觉得现在这个人他这么的烂，或者是他这么的讨人厌，可是那些东西全部都会是你很好的经验这样子。还有这样
就是变成你的新的养分这种感觉。
对，你就不管是什么烂咖，你全部给他吞进去的那种感觉。
就算是烂咖，就把它当做 humming cue
的方式
去训练自己。
反正总而言之，一定是能够对自己有帮助的。 他是这样说的天啦、哦、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有感触的，虽然我现在好像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不过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观点啊，的确就是反正生活不论都给你了你什么样的经验，那如果你都可以把好的经验或不好的经验，像是你我刚刚有在一开始讲到说 Chris 有摔断过手，摔断过脚，摔断过脖子，摔断过，
你都解决长回来了不是吗？
对对对，基本上现在还是会有后遗症，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啊算了，这些都是一些惨痛的经验会换为美好的记忆，我只能这样子把它讲这个。对对对，那今天就非常就是谢谢两位上我们日本工作543的节目、啊、那我们这边的话
一
定要好好的跟
他想到一件
事情、哦、你讲请说请说。
没有，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来日本之后就是大家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忍耐、嗯、就是跟刚刚说的可能有一点接近，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不太能够忍耐、哦、但是其实虽然大家表面上看起来觉得我很多没在忍耐，而且我应该算是转职转的比较多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地方，就比如说你要有一个线在那边，你觉得你要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田地你才要去做下一个事情，然后在那个线之前就算你过得很惨或者是大家都欺负你你也要忍下来。我觉得可能台湾人很多就是常常换工作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比较觉得啊我要回台湾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忍耐其实你没有一开始设一个线在那边，所以就觉得说我现在忍的这个东西可能会永远，或者是不知道它对于将来会不会有什么好处。但其实是如果你一开始有一个目的，然后你决定说、哦、我就是要忍到这个时候，那你忍到那个时候他如果有就像刚刚丽说的就是 有好转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些是你的养分，但如果没有好转的话那个时候去放弃至少也会比较心安。
嗯，真的耶，真的，而且忍一忍 我当初其实是结婚也是这样，就是我那时候常常在心中真的是默写忍这个字耶。然后后来
真的吗？
真的，
你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手心上，然后把它吞进去，这样人
就因为我就想说，那上面是有一把刀啊，人字头上一把刀，不是吗？就是你就感觉到把刀刺在你头上的感觉。可是后来忍的时候，当然就是会有一个忍无可忍的时刻，但是你就会觉得其实有些东西后来就再也不痛了，对啊，
嗯。哦，所以已经就是你已经忍过那一个最痛苦的一个
阶段。对对，然后现在也是一样啊，因为日本就是职场的，我觉得他的压力环境还是大一些的，所以
对，
你很容易，我现在就觉得，像我刚才也是，就是有一个前辈传来一个让我很不爽的 email， 我马上就跟我男朋友讲，可是我那个 email 是我看完之后我整个超爽，就是有一个 fuck 出来那种，然后 fuck 出来之后，我就是觉得我就是整个本来先回他一个很干的东西，然后后来就不对，然后就把他直接删掉，啊，对不起对不起，那这样。我后来就回得很平静，然后他就说好，这样子，就是我就是不会，我后来就整个那个气出来，我也不会发在别人身上了。
哦，就是凡事不管做事情还是在日本生活中，很多东西在无奈的地方或是不适应的地方的话，都要先把它忍过去。
那你不需要把自己的那个能量浪费在没有必要的架上面。
哦，
对啊，你该吵的时候就要一刀刺死他。
对
啊，
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你都不需要刺啊，你没有把握刺死他，只是让自己更不爽的话，那就不需要。
你现在在讲的这个是不是在又在剧透那个半泽直树的？
我跟你半泽直树本人，我觉得你哎、欸，阿明，你们觉得他忍耐度很不够？
对啊，他没有在忍耐啊，他很不像日本，
他超忍不住气的，他的
所以我才
爆发这样子。
所以日本人才爱看吧，因为日本人太会忍了、
啊、
所以他们就觉得有一个人就是帮他出气。
对，但是我们看都觉得、哦、拜托这有什么好忍不下去的，超怪的。
哦，就是身为外国人的我们都可以忍下去，你们有什么好不能忍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你们的忍耐的点也太低了吧，那种感觉。
对对对，连这都不能忍这样子。
还亏你是一个 banker 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不行，我们再讲下去，等一下第五集的剧透都要出来了，然后不行不行不行，好好好，对啊，今天就是非常谢谢两位来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 Amy 桑跟 Lee 桑他们两位就是真的是深度想要了解日本的听众的话，欢迎大家去订阅他们 Amy and Lee 聊日本这个 YouTube 频道。那我们希望就是不管之后有什么样的新的话题，我们都还可以继续有机会可以再一起来上这个日本工作五十三，或是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去日本我上你们的节目当你们的嘉宾。
啊，你到底为什么吹断腿的？
对啊，
你是在日本吹断腿吗？
哦，摔断腿这个节目我们下次再专门做视频跟大家讲解一下。OK， 那今天非常谢谢你们了，谢谢。
好，很开心，拜拜
拜拜，
祝你们顺利哦，拜拜。